现在我们在这圣日的时候，我们一同聚集感谢跟赞美，我们用您自己的圣灵在我们的中间来敬拜，我们用您的话语在我们的中间来彼此劝勉，我们愿意在你的日子的里面能够来朝拜你，能够来得着您向我们说话，您来再次来坚固我们的心，让我们得以能够在这个今世的时候，我们能够在前进邪恶的时代，能够来向这世界来发声音，
是
成为一个光一个盐的这样的见证人。当我们看到我们的主他来到这个世代的时候，在先进的时代，他向世代的人所发出的第一个声音是天国神的国近了、啊、
是
的，神啊，在耶稣的时候，他向世人所说的这一个神的国近的时候，以色列人能够明白什么叫做神的国，他们也期盼神的国能够临到他们的中间，但是他们所认识的神的国是属地的，是属于在今世的以色列的王国，
是
而不是属天的，是属于亚威神灵完全掌控的，用按照律法，按照你的圣灵在人的内心里面来运作的这样一种神的国。
是
今天2000年后，我们不再听到有人来谈到神国近了的这样的信息，人不再期望神的国能够临到他们的四周围，人不知道什么叫做神的国，他们以为神的国就是在以后他们死了才能够进到天上的那个天国，而不知道神的国就是透过你的爱子的救赎，让你的圣灵在人的内心里面做工，能够来遵行亚威您一切的律法典章，把您律法典章里面的一切的美善、一切的公义跟圣别，能够实现在您所创造的大地上面，这就是您的国临到的时候。今天的人排拒你的国，今天的人他们不知道，以至于他们拒绝了这样的一个福音进到他们的中间，他们所谓的信耶稣，他们所谓的听到的福音，也不过是为了他们今生自己的好处，为他们个人的利益，他们来相信神的国。是的，神啊，你仍然是愿意来与人亲近，虽然人软弱，虽然人无知，你仍然赐下各样的恩典给这样的人，你让他们尝到天恩，你让他们知道原来神你不放弃他们，但是你期望的是这些人他们尝到天恩之后，他们能够长大成熟，他们能够真正的明白神的国这真正的心意是什么。今天我们亚威圣会，你选召了我们这一批小区的人，我们深深的知道能够进到亚威圣会的人都是神你特选的工人，就要像神你当初所特选的这位约翰，就像你要特选的耶稣，就像耶稣要特选的彼得，他们一样都是神你所特选的功能，更是要来传讲见证亚威您神国的领导。今天我们再次来到你面前，我们用马可所写下的这个福音书，我们彼此来探讨，我们愿父神您再次的与我们同在，向我们说话，也让我们能够向别人来说话，以至于能够见证亚威神您自己真实的美好，能够营造您所创造的大地。我们向这样的祷告祈求，乃是奉告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诵读神的话，马可福音第一章一节到二十节，马可福音第一章一节，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正如先知以赛亚书上记着说，看啊，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你面前预备道路，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 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照这话，约翰来了，在旷野施洗，传悔改的洗礼，使罪得赦。犹太全地和耶路撒冷的人都出去到约翰那里承认他们的罪，在约旦河里受他的洗。约翰穿骆驼毛的衣服，腰束皮带，吃的是蝗虫野蜜。他传道说，有一位在我以后来的，能力比我更大，我就是弯腰给他解鞋带也是不配的。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他却要用圣灵给你们施洗。那时耶稣从加利利的拿撒勒来，在约旦河里受了约翰的洗。他从水里上来，就看见天裂开了，圣灵仿佛鸽子降在他身上，又有声音从天上来说，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圣灵就把耶稣吹到旷野里去，他在旷野40天受撒旦的试探，并与野兽同在一处，且有天使来伺候他。约翰下监以后，耶稣来到加利利宣传神的福音，说，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耶稣顺着加利利的海边走，看见西门和西门的兄弟安德烈在海里撒网，他们本是打鱼的。耶稣对他们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他们就立刻舍了网，跟从了他。耶稣稍往前走，又见西庇太的儿子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在船上捕网，耶稣随即招呼他们，他们就把父亲西庇太和雇工人留在船上，跟从耶稣去了。以下请林传道来为我们讲解。
要奉主耶稣赦免，我们今天开始来看马可福音。马可福音是四福音书里面最短的一卷。它的描写有一些特色，这些特色在我所写的马可福音的著作的里面大概都已经有稍微的介绍。至于马可福音的分段，它的架构在我写的马可福音里面也都有写已经写下来了有机会大家可以去参考一下今天我所谈的不再针对已经写好的东西来谈特别是我们现在有计划，我们开始要来对外来传讲福音，跟人家接触是希望说能够借着马可福音当初马可如何去记载神的工人们，他在神的福音上他们如何去工作用这样的做一个彼此参考对照给我们一些建议，给我们去一些帮助。马可福音的描写它比较简单式的，也就是它很多的记载事迹上有很多是马太路加已经有记载了，他有时候他没有记载如果是有共同有的时候，我们也发现到马可的记载它也比较简短，它有一些是概略式的就这样的记载过去了。那因为它记载的非常的短，但是我们也特别要抓住的是马可他有用了很不一样的描写方式，也就是说他的描写非常的独特，他的用词很简短，而且这简短的用词中他有一些特别的用词除了特别的用词以外，他的描写是一种非常急促性的，也就是他的那种我们就像类似看电影一样，他是个非常紧凑式的一种节奏，这种紧凑式的节奏让读者 我们来看的时候啊，会觉得哦，怎么他好像神的仆人的工作是非常的进展，非常的快啊，耶稣走的事迹啊也非常的广泛。基本上马可所记载耶稣到的地方，大概是四个福音书里面所谈到的是几乎是最广的，而且他的整个行走的这个步骤哎非常的紧凑。那马可也有一个比较强调的是，他很喜欢用的一些特别的字眼，就像我们今天看到的马可第一章到第一节到二十节里面，它有出现一个字叫做立即马上这个字，立即马上这个字，那它总共在这一段的里面它出现了四次，所以表示说它有说某一件事情发生的时候就马上就进入到另外一件事情去，它很强调这样的一种时间上的安排，或者是说人对于耶稣的话的一种反应，就像他来描写耶稣来呼召他的两个门徒，两对的兄弟，那这四个人的时候他们两两一对，那么耶稣对他们呼召的时候，他们的反应是他们马上就怎么样，所以就像第十八节他们就立刻舍了网，二十节耶稣呼召他们，他们就把父亲西比泰那个就那个字其实就是第十八节的那个立刻，这个都描写相同的，他们马上他们立刻怎么样，就如同说在第前面那个在第十节的时候耶稣受洗的时候，他从水里上来就看见那个就，他这个字也是一样，就是立即立刻啊。第十二节一样，圣灵就把耶稣吹到旷野里，那个就也是一样，圣灵就马上，耶稣受洗马上就看到天开，然后有声音向他说完之后，然后圣灵就马上把耶稣吹到旷野。所以在这样的描写过程，从耶稣的受洗到耶稣到旷野，他是非常的紧凑的，马上的就这样一步一步。同样的，门徒对耶稣所的呼召的时候，他们就马上回应，然后撇下他们所拥有的。所以作者用这样的方式，我们就可以去清楚知道马可他的写作。第一节到第二十节他的主要的主题其实是在谈到工人他如何被预备完整了。工人的被预备，他谈到三种工人。第一个开始就是谈到有关于马可所提到的应验这个神在先知书里面所说的，是那一位先锋。所以这位先锋的介绍，他就从第四节一直到第八节介绍了这位施洗约翰。施洗约翰很独特的，他的记载就谈到说他一出现了，他的出现他没有讲他怎么来，他的背景通通没有讲，这些内容我们可以去看路加福音第一章，我们就可以去知道这个施洗约翰他的由来。施洗约翰是特别神特别选召的，他从他母腹的时候神就选召了他，不过在马可的福音的里面我们发现到他并没有去记载这些事情，他所记载的反而是说他一出现了，一个被神所选召的人到他日子开始的时候他就出现了，他一出现就出现在跟他身份不一样的地方。我们知道从路加的所记载的背景中，我们知道施洗约翰他是一个利未人，他是一个祭司，因为他的父亲是祭司，在当时来讲你的父亲是祭司，你的儿子就是祭司， 你是一般的利未人，你就成为利未人；你是一般的十二个支派的百姓，你就成为十二个支派。犹太人这种习惯啊，到现在仍然是一样的。他们的拉比，基本上如果是你的父亲是拉比，大概他的儿子就会承继他成为拉比。这个是犹太人他们长久的，父亲的工作是什么，职业是什么，大概他们就会子承父业，用这样的方式来继续。那约翰他的父亲是祭司，所以照讲他也应该是在耶路撒冷当祭司。但是圣经谈到他的出现，他是出现在约旦河，而他做的工作不是为人献祭，而是呼吁人来悔改，来施洗，然后来受他的洗。那他的介绍从第一节到从第四节到第八节，等一下我们会详细的介绍他的工作内容。第二个介绍的，当他谈到约翰出现了，在第四节的时候，他特别这样记载：约翰出现了。在第九节的时候，他同样的谈到耶稣，他也用了一个同样的这个字“出现了”，也可以说是耶稣出现了。如果照原文来讲，是说那一些时间的里面啊，事情就这样出现了，然后耶稣就来到了。所以第四节就直接讲约翰的出现，约翰产生了。但是第九节他也用出现这个字，不过他是一先谈到在那个时间的里面，在那些时候，然后呢事情就发生了，耶稣就从加利利的拿撒勒然后来到约旦了。所以耶稣的出现，他强调的是在时间上就出现之后，耶稣跟着出现。所以这种强调时间点，这是马可他很强调的一个特点。就如同我们在看到第十四节，是在约翰下监以后，然后耶稣就开始来到加利利来宣传。所以他很强调时间是在约翰要下监，他被监禁了，也说约翰的执事被中停，被停止了，他不能够继续他的执事。那耶稣呢就开始来做宣传的工作。宣传，耶稣的宣传，在第十四节谈到耶稣的宣传这个字，就是第四节那里说约翰来了，他传悔改的喜，那个传就是这个宣传这个字，这是相同的用词。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第四节跟第九节都同样用了两个动词，这两个动词都是一样的，一个就是出现了，然后开始宣传。约翰出现了，约翰开始宣传；耶稣出现了，耶稣开始宣传。所以从第九节一直谈到第二十节，就在谈到耶稣他的执事。那这两个人的工作，他不是就这样结束了，其实耶稣的工作在特别在最后，从十六节到二十节，还有另外一批的人，就是耶稣特别选召的两对兄弟。这两对兄弟很独特的，他就谈到他们听耶稣的呼召，他们就顺服，马上撇下他们的渔网，撇下他们的船，撇下他们的父亲，来跟随耶稣。所以第三种人就是耶稣特别去选召的，也就是前面是神特别选召的施洗约翰跟耶稣，这两个人都是神特别选召的。而另外两对兄弟呢，他是虽然他没有记载是神选召的，但他用耶稣去自身去选召的。那这三种，这三个人啊，三个对象，施洗约翰、耶稣跟耶稣的四个门徒， 他们就成为以后福音的一个先锋。也说福音从约翰开始，耶稣继承约翰的执事，然后耶稣的门徒就继承耶稣的执事，一代传一代，他们所传讲的福音是相同的福音的。我们知道在用词上我们会很清楚的看见，他们所传的福音都跟悔改认罪然后相信是有关系的，也都跟圣灵有关联的。也就是我们现在要抓住他们所宣讲的执事的内容，他们都是相同的内容。我们现在看第一节到第三节，一节到三节的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他所记载的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的福音的一个开始。他在这种开始，他介绍这种福音的开始是邪的福音的开始，是神的那个儿子基督耶稣的。他用三个名称，神的那个儿子基督耶稣这三个来介绍是什么样邪的福音。也说耶稣他的身位，第一个身位是神的儿子，第二个谈到他是基督，然后再谈到他就是这位啊道成肉身的耶稣，然后他的福音的开始是什么样的，怎么样的开始。那有版本，有的其他的版本神的儿子这句话，有的版本被省略了，所以有的版本就是只有基督耶稣的福音的开始开端啊，有的版本是这样。不过最主要的比较主要的版本都有神的儿子这句话，也表示说神的儿子。我在我的马可福音的简介里面很独特的，神的儿子这个字眼非常独特的在马可里面出现了，如果第一节不算的话，它总共出现七次，七是马可喜欢用的，他很喜欢用七，很多的地方他都用七来表现，所以神的儿子是他所特别强调的。二节到三节他谈到这样的开端是正如这位以赛亚，也就是那一位先知，他早已经被写下来的内容。也说耶稣基督的福音的开端是在先知以赛亚他所写的书里面就已经记录下来，记录的内容就是从第二节下节一直到第三节这样的内容。这个内容他很强调的，他用谈到这一位被神所差遣的这一位使者，也就是这位先锋，他要做的工作。这位使者他要做的工作，他在第二节先讲第一句话，我们和本把它换作是预备道路。然后呢在第三节就说声音在旷野中来呼喊，呼喊的时候呼喊的内容也是用另外两句话，第一句话就是应该要去预备主的道路啊，所以要预备主的路，修止他的所以预备主的道，修止他的路。好，我们要把这三句话，预备道路，我们和本少翻了一个你的道路，应该要说预备你的道路，然后再来就是预备主的路，修直他的道，也就是他每一个路或道前面都会有一个人称，是你的或是主的或是他的，他会用这三个来讲。那表示说他很强调用三句话来描写这一位要来到者他所做的事情。这三句话很独特，他用三个动词，第一个动词就是我们说第一句话是预备主的 啊，预备他你的道路，那个预备，这个字翻作预备是其实是不好。这个字原来它是由卡塔再加上一个器皿，也就是说他把这个器皿准备完整了，所以这个字基本上是一种预备完全，或者说把这个东西把它布置设备，一个东西把它布置得很完整。所以如果用在道路的话，我就把它翻作是一整修，或是说准备你的道路，也就是他在这条路呢，这条路他要把它整理完整，把它预备准备完整，他不是只有预备，而是预备好了，或是说我们在说预备好了你的道路，准备把它整理完整的。那第二个字呢，就是那个啊，预备主的道路。这个预备啊，这个字大概我们就可以翻作预备。如果就希腊文来讲，可以翻作预备。不过这个字哦，在它这个字是在翻译这个以赛亚书的时候，它用的是刚好对应的是希伯来文里面那个困这个字。希伯来文的困哦，这个字强调是一种把它建立，然后在一个很稳妥的中间的一种过程，也就是你在建立，然后让这个东西建立完整，非常的稳妥，然后强调在这样的稳妥的一个过程，他强调这个过程，也就是你要去好好去准备完整。所以前面来讲，第一个字是一个已经把它预备完整的。把它准备完整了。第二个字呢，是强调在准备完成的一种强调一种过程的里面。所以我们看到他，也就是说约翰要来做的工作，他一方面要把耶稣来到之前呢，这些工作他要做好，做得很完整。另外一方面来讲，要强调他在做完整中他有一种过程，这种过程要做得非常的稳当稳当，也就这样的稳当，我们会后面谈到耶稣的约翰的执事，他的特征，等一下我们会来讲。那第三个字，我们赫本把它翻作修辞，其实这个是他这个是修，他动作是修，而那个词它是一个形容词，修这个字原来是制作一个东西，而这个纸呢，这个纸原来它是一个位置，再加上一个美好，也就是它这个位置要放得很适当，放得很好，所以把这两个字连在一起，大概这个表示说它是制作一个位置很适当的东西。而这样的东西是什么东西呢？就是一个路径，就是这个后面就是它的路。路这个字原来应该翻作路径。这个字呢比较独特，它跟前面的那个道是一般的我们的马路道路，一般的道路，也就是说那个道路是已经有的道路，继承的道路呢，你把它准备的很完美、很完善，把它整修的很好。但是后面这个字呢，这个路径呢，它比较独特，它用的是一个你人去走，那走原来没有路，你去走，那一个人走过，两个人走过，慢慢的这条路就被踩踏而踩踏出来了，也就是它强调是一种从没有的路慢慢的踩踏到最后有一条路径出来了，就像我们好像在登山的人一样，如果这座山从来没有人登过，大概没有路，然后后来有人开始去爬这座山的时候，他就会爬出一条路径出来，以后的人就会根据前面的人所走的路慢慢的踩踏这样的路，然后这样的路就被踩踏出来。也就是说他强调约翰所做的工作，因为好像他是在一条已经有的路上面，他把它准备完成。另外一面来讲，他又做出一条从来没有人做的路，然后他去把它做出来了， 他把它踩踏出来的路，这是表示用这样的一个方式来表达约翰的他的工作的内容。我们要从这一点上来了解作者为什么要用这样的方式来表达约翰的职事，是一个一方面来讲，他是踏在伟人的肩膀上，这是他应该有的。也就是说，约翰他是承继旧约的先知们，他的工作是建立在他们的工作上。所以耶稣说先知一直到约翰为止，也就是约翰他是承继以前的先知一直到约翰，他都是承继这样的工作。但是耶稣也说没有一个人比约翰大，表示约翰他不光是承继的历代先知所做的工作，他又做出一条历代先知从来没有做的一个工作。所以耶稣说从来没有一个人是比约翰大的，没有一个先知是比约翰大的，就人的角度没有一个人是比约翰大的，就表示说约翰的工作非常的伟大，他这种工作做出一个从来没有人能够去做过的一件事情。那我们要说约翰到底做了什么事情，实际上从这个第四节到第八节他提到的约翰的工作的特性有四件。第一节是谈到约翰他工作是他来宣讲悔改的戒，那所以宣讲悔改的信是他的宣讲的主题，然后他的目的呢是要使这些重罪能够得到赦免。如果照言论，确实有的人把他说如果你是悔改的实习他就可以罪得赦免了，变成说他的结果就是罪的赦免。但是以后我们看到耶稣的做工作，我们就可以了解到约翰其实不是在讲结果，而是在讲一个目的。因为如果是悔改的洗礼接受了他就能够得到罪的赦免的话，那耶稣不需要来了，耶稣也不需要死，只要约翰的工作就结束了。所以很明显这个解释是错误的，他是表达人应该要有一个悔改的洗礼。那悔改的洗，悔改的净，它的目的呢是意味着以后罪的赦免，那罪的赦免就要透过耶稣基督来成就。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约翰他的工作他是像一个先锋一样，他是一种在旷野中的声音。旷野一般是除了这个动物的声音风声之外，一般旷野是很少有人去的，也没有人在那旷野里面特别在那边喊叫。但是约翰他是在旷野里面一个没有人的声音的地方，他开始出现一个声音来呼喊，所以他就是一个开端，他是一个起头，耶稣基督的福音的起头。而他那个起头就是表示是悔改的进，这是一个福音的开端。悔改我们就知道这个字原来就是心思的转换，心思的转换也比如说人他后悔了，他原先做的是这样的事情，人先的想法是这样的，后来觉得这样做不好，这样做不对，所以他就后悔了，他要改变另外一个方向，他要转变另外一种做法，这个叫做悔改。所以一个人来受尽他要求的，我们说他第一个他一定他对罪他一定要有认识，他认识他的罪，然后呢他就知道原来他所做的是违背神律法的，所以他原先的做的方向是错误的，所以他就改变他的想法，改变他的做法，然后呢去按照神的律法的规定去做，这样的人才叫做悔改。 这个跟今天很多的人对所谓的认罪悔改，他们不是按照律法做判断啊，其实很多的人并不清楚什么叫做福音的开始。如果连福音的开始都不清楚，实际上他要得到救恩是真的是很难啊。约翰在第一节他先讲这件事情，以后呢第五节就谈到这些人，他是谈到全犹太地区的跟耶路撒冷全部的耶路撒冷的这些人，他们都来到约翰那里来受他的洗，受他的浸。那受浸他特别提到这些人，他要先认他们的罪，也就是刚才我所讲的，你要悔改就是要先你认识你自己的罪。认这个字原来有一种宣告，也就是一种公开的来承认。当然你要公开承认，当然是要你先明白你犯了什么错，你对罪你所做的按照律法来做审判，然后知道你原来是犯了什么错，然后才能够公开承认。公开承认的人他才来受戒。所以约翰他做的这个工作就是让人按照律法去审判他自己，然后他知道原来他违背律法之后呢，他做的工作是他愿意认罪，然后愿意改变他的行为，然后他才去受戒。而如果这样的工作实际上我们发现到他跟律法所规定立位记里面有关于在耶路撒冷的献祭，其实耶路撒冷的献祭条款里面本来就是针对这样的事情，也就是说约翰所做的其实就是做一个祭司在做的工作，不过他不是在耶路撒冷做，他是在约旦河做，他做的不是透过牛羊的祭物献上，而是透过人公开承认。他的差别就是他的差别在这个地方。到耶路撒冷的人，他并不需要用口去宣认说他犯了什么样的罪，他只要献上牛羊成为他的赎罪祭，他就结束了他的一个认罪悔改的过程。但是在约翰这里他是非常强调，来到约翰面前的人他一定要公开承认他犯了什么错。也就今天要为一个人施洗，他至少要先知道他犯了什么错，按照律法来判断，然后他要公开承认他犯了什么错，这样的人才可以去施洗。这是第五节他向我们所说的。其实这些东西就是以后我们为人施洗的时候我们应该要学习的功课。同样的第六节谈到约翰这个人很独特，他的衣着，他的衣着是一种很独特的，他不是穿一般人一般用麻或者说用羊毛所织的，或者说麻织的，他用的是骆驼的毛，并且用皮的这样的一种皮带，兽皮所制作的一种腰带，而不是用一般的布料，麻布或是棉布或是丝绸，都不是，它是用一种兽的皮做一种腰带，用骆驼的毛所织出来的一种衣服，这是它的衣服的象征。也就是它穿着跟当时的人完全不一样。再来它吃的也跟当时的人不一样，它吃的是蝗虫跟野蜜。蝗虫就律法上角度它是一个洁净的食物，不过这个一般人是说当它没有小麦大麦可以吃的时候，那饥荒的时候才吃蝗虫，而表示说这个约翰他是远离 群众的，他不受人供养的，他不接受这一些来到他面前施洗的人的供养，他完全靠野生，靠当时在旷野里面能够采集到的这些野果这些东西他来生活的，也说他完全是靠神的供给来生活的。好，他特别要这样来记载约翰的衣着跟他的食物，表示他完全跟别人不一样。也就当别人看说谁是约翰，就看到哦，那个穿瘦骆驼毛的衣服的那一个，然后吃饭呢又是跟人家吃不一样的那个人，他一看这原来这个就是约翰，那表示神所用的功能他很独特的，他有这样的独特的外在的表征。今天一样，我们雅威圣会的人，人家看到了我们的第一个外在的表征是我们都是留胡须的，男人都是留胡须的，女人在教会聚会应该都是蒙头的，这就是我们雅威圣会，我们在外面人家看到我们的象征，我们是神特别分召出来的，我们按照神的律法，男人留胡须，女人在聚会祷告的时候他是蒙头的，这就是我们外在的象征。同样的，耶稣其实耶稣在其他的律法里这个福音书里面谈到耶稣是一个拉比，在当时来讲，拉比有拉比的衣服，他跟一般的平民百姓比较不一样，也就是说耶稣其实他是一个拉比的话，他会穿着拉比的衣服，人家看到耶稣就知道耶稣他是一个老师，也就是教律法的老师，人家从耶稣的衣着里面也看得到，所以今天在衣着上是非常或者说外在的显露上，这是一个很独特的一种表征，来表征我们跟世代不一样，跟世代不一样就会受世代所排拒，约翰会受人家排拒，耶稣会受人家排拒，今天我们受人家排拒那也是理所当然，没有什么可见怪的。好，那再来第七到八节里面谈到约翰他的工作，实际的工作，他谈到说他宣传两件事情，这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介绍有一位要来的跟他之间的比较，也就是他向明显向这一些来到他面前受浸的人向他们介绍有一位要在他之后要来的，而这一位的位阶是比他高的，所以他介绍的第一件就是他不是那一位成就救恩的那一位，而是有一位来他是来成就救恩的，我不过只是一个开端开头，而他是一个完全的。所以介绍这位，他介绍这位耶稣的时候就说是能力是比他大，他甚至弯腰给他系鞋带也是不配的，他认为他所做的是非常低微的，他不过向人家来介绍要如何来承接救恩的一个预备工作，也就是说人要来承接救恩需要先向接受约翰的指示，也就是你的心要预备好，人要对罪要有认识，要愿意去悔改转变，这样的人才能够预备来得到救恩，而这个救恩就是耶稣他要带来的救恩。再来他谈到第二件事情，他说我是用水施洗，他是要用圣灵来施洗，也就是他来比较水跟灵之间的施洗的不一样，水洗他不过是按照旧约，我们说旧约的洁净条款里面都要用水来施洗，也说一般如果你沾染污秽的时候，我们 接触到不洁的，或是吃到不洁，或是碰到不洁，那我们就应该要洗濯我们的身体，洗濯我们的衣服。水洗它是代表一种啊，重新开始，把这个原来的污秽的东西用水把它洗濯，然后再来再次的开始。那约翰的在旷野里面用约旦河水洗濯湿净，也就是他洗濯的不光是人，他也洗濯人所穿的衣服，就像一个像洁净的条例一样。那约翰的水洗，它只是一个就洁净外面的角度来看，当然洁净是洁净内，更强调是内在的对付的问题。而内在的对付，我们知道它是要透过圣灵，人的心的改变，或者人外面的污秽，它只能够透过水来洁净。但是更深的灵里面的一种洁净，以及对付空中掌权者，都需要透过圣灵。这用水没办法去对付，只能够用神的大能、神的灵来对付，对付那空中掌权者，对于我们人内在里面的灵里面的玷污，使得那良知能够洁净，这个又需要用圣灵。所以耶稣的来到，他就是要以后要用圣灵，应许圣灵降临在我们中间。所以每一位真正得到救恩的人，他不光是要受水洗，他更需要受灵洗，这样的人他才能够真正完备了神所预备的这个救恩。好，约翰他用这四个点，这四个特点来介绍这位约翰。同样的，他介绍这位耶稣的时候，我们从第九节到第二十节，我们也看到他实际上谈到，也谈到四件事情。九到十一节谈到耶稣的受浸，然后受圣灵。十二节到第十三节谈到耶稣到旷野去受试探。十四节到第十五节谈到耶稣因为约翰下监了之后，耶稣开始出来宣传，要在福音的里面悔改跟相信。十六节到二十节又谈到耶稣呼召两对门徒，这是耶稣他的起先的执事的，那这样的事项刚好也对着约翰的四件事情，约翰在第四节、第五节、第六节跟七到八，刚好这四件事情，这四件对这四件，而这四件耶稣所做的这四件，他都对应约翰的这四件事情。第一个九到十一节谈到他的受浸，因为约翰是给人施浸的，那耶稣也要接受约翰的浸，也说耶稣要承接约翰的执事，他的第一个必要条件就是他要受约翰的浸。所以马太福音那里就有记载，耶稣说，我理当尽诸般的义来受你的浸。耶稣的受浸很独特的，他很简单的谈到耶稣受浸之后，他从水里上来之后，就产生了两件事情。第一个，天开了，他看见天开了，然后呢，圣灵像鸽子来降在他身上，这是第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他听到一个声音，有声音从天上说，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也就是说，耶稣的执事他特别用这两件从天而来的一种意象来向耶稣来呼召。耶稣的执事的开始是从他的受浸开始，也说耶稣今天确定他要开始来服侍神的时候，天上两件异象来向耶稣做见证。第一个就是圣灵的降临，像鸽子一样 降在他身上。那谁看见了？如果照其他的福音书来看，耶稣自己看见了，约翰也看见了。所以不是只有耶稣看见圣灵降临在他身上，是约翰也看见了。今天一样，我们说受圣灵，受圣灵不是只有你自己说，哦，我受了圣灵就结束了，哦，你自己认为你有圣灵你就是受圣灵，不是的。受圣灵是需要验证的，需要别人 也认同你确实是受圣灵了，也就是说你需要表现出来让别人也能够去印证你是受圣灵的。耶稣是这样，以后门徒是这样，那我们呢也是这样的。所以使徒行传里面我们可以很清楚看到，门徒他们受圣灵，他们不是说我受圣灵就受圣灵，而是别人来印证你有没有受圣灵，你自己知道，别人也知道。好，这是受圣灵的一个事迹。再来谈到天上的声音来印证，他说你是我的儿子，我喜悦你，你是我的儿子。从来没有人得到的启示是这样，只有耶稣得到的启示是他是神的儿子，也就是他是第二个亚当。因为被称为神儿子的第一个是亚当，亚当是第一个被称为神的儿子的，但是这个亚当失败了，之后神是兴起第二个亚当，也就是用圣灵生的人是第二个亚当的开始，也就是神的族类的真正的开始。第一个族类是属肉的失败的，神最后只能够放弃他们。从受圣灵以后，他进入到第二个亚当这个新的族类，是属于神的这种族类，神的种植开始了。所以第二个异象的声音，他向我们诉说真正成为神拯救的人，他是神的儿子的这样的族类，他要跟以前的旧亚当的这样的一种血统要断绝，他以后成为是新的族类的开端。而这样的族类的开端，如果他继续保持他是神的儿子的身份的人，他会承受神的喜悦。就像这里所讲的，我喜悦你，神生了这个儿子，因为这个儿子以后要按照神的律法，他来成全神的律法，神是喜悦他的。神喜悦这位儿子在这个地上能够完完全全照着他当初创造的中心旨意，也就把神的形象样式彰显出来，这样的人才是神所喜悦的。那神的样式，神的形象就是表现在神的律法上面，一个遵守神律法典章的人就是有神真实的形象跟样式的人，一个违背神律法典章的人他就失去了神的形象跟样式的人，这样的人神不会喜悦。所以耶稣基督他所受的启示来向我们显明出神族类的开始，耶稣也知道他是一个另外一个族类的开端。约翰虽然是他的一个预备，但是真正福音的成就是从他开始的。那第福音的开始，从第十二节到第十三节谈到他的试探。前面来讲，我们说九节到第十一节是一种非常让人讶异让人惊奇的一件事情，竟然有这么荣耀的事情，天开的甚至有声音来悦纳这位耶稣基督。但是十二节到十三节却是说圣灵来催逼他到旷野里面去受试探，而且是受魔鬼的撒旦的试探。撒旦就是那个控告者，那一位用谎话来控告的人，至于控告的内容，他不记载，他只讲说他受试探。 收拾他的时候，那些野兽们是跟他同在的，啊，并且呢有天使来服侍他。也是说，一方面他受撒旦的控告，一方面有神差派使者的保护。这种讲法就跟我们看这个旧约里面，旧约里面有一个啊，我们说那个约伯，约伯的第一章到第二章里面有一样谈到天庭上这个撒旦向神来控告约伯一样。那神也说，你除了他的性命你不可以取之外，其他的你可以去来攻击他。同样的，耶稣也一样，耶稣到旷野40天，他也一样受到撒旦各样的攻击试探，但是呢神差派天使来保守他，来服侍他。所以耶稣所受的其实就是等同他要成全约伯所做的。也就是一个要来成就神执事的完满的，神所差的救恩的完满的人，他第一个工作是神要来考验他，啊，你到底配不配来执行神所差的这个工作。就正如我们看到耶稣来呼召他的门徒，这两对兄弟他们的直接的反应就是撇下他们的渔网，撇下他们所捕鱼的船跟他们的父亲。这样的工作就等同耶稣以后对门徒说，你们要来跟从我的人都要来背起十字架，而背起十字架的人要怎么样，他要撇下他自己，撇下他的父母妻儿，撇下他的所有他的财产。一个跟随耶稣基督的人，他都要有所考验，耶稣受考验，跟随耶稣的人也是相同要受考验。也就是说，耶稣他要承接约翰的执事的时候，他仍然也要去受试炼，受试验完之后，他才可以开始他的服事工作。以后耶稣的门徒也同样要受试验，他们要能够跟耶稣一样撇下所有，他们才能够承担相同的职事。作为一个工人，他重要的就在于他能不能经过这个考验。经不起考验的人，他不配来成为神的工人，他也不配来承接这样的一种职事。耶稣是这样，耶稣的门徒是这样，以后呢同样的对我们也是一样。14节到15节就谈到耶稣的工作，我们前面谈到耶稣的工作是在约翰下监以后，也就是说耶稣是一直要等到约翰的工作结束之后他才开始。没有人跟耶稣这样讲，但是耶稣他自己就是知道他的工作的时间点在什么开始。他是承继约翰的工作，但是约翰在工作的时候他不敢说他是来取代约翰的。如果到福音书，其他的福音书里面，其实我们看其他的福音书里面，我们会发现到当约翰在约旦河施洗的时候，实际上耶稣也在其他的地方为人家施洗。也就是耶稣的实际的工作，如果照其他的福音书来讲，是约翰还仍然工作的时候，约翰就出来，耶稣就出来开始工作了。但是就马可，他很独特，他特别强调约翰下监之后，耶稣就来到加利利来宣讲神的福音。其实他作者他不是在讲说约翰下监以前耶稣就完全没有工作，
他强调的是约翰下监之后，耶稣来到加利利，他证明他是承接约翰职事的人。因为他用的用词，我们来看第十五节，十五节的用词很独特的，他跟前面约翰的用词是很类似的。第一个，我们前面在说他是宣讲宣传，第一个他是宣传，第二个他谈到是悔改，他谈到悔改，也就约翰说约翰是要传宣传悔改的习。而今天呢，耶稣呢，他是说在福音上，在福音中你们要悔改。也就约翰怎么说，耶稣也继续这样说。但是耶稣这样说完之后呢，耶稣在加上，他在补充另外第二点，也就悔改是约翰的职事。而耶稣承接约翰的职事，他谈到悔改之后，他还谈到另外一个用词，就是相信。悔改是一个人预备的工作，但是呢，相信他加上一个字，就是在福音上相信。我们和本把它翻作说是信福音，这个是这样的翻译是不好的翻译。它原文是悔改跟相信，这两个都是现在命令语句，你们现在要悔改，你们现在要相信，然后呢是在这个福音上，在这个福音的里面，也就在福音的上面，你们要悔改，你们要相信。悔改表示我们今天所做的是，我能够去承认我自己的罪，我改变我的行为，这是我应该要做的悔改的工作。但是我还要去相信，是我做不到的事情，我要去相信神透过他的爱子做完成了，这个叫做相信。如果是你做的，你不需要相信。我们做不到的，而神来应许来做，那个才是需要相信。所以耶稣他来开始来宣传，不光我们人应该尽我们当尽的，我们来悔改转变，我们也应该要来持续相信这一位耶稣可以做到，而且他也应该做到。这是耶稣他自己在向世人所宣传的福音的工作，也就是世人要来相信这位耶稣，他可以成就神的救恩的。这是耶稣他的职事，他不光是承接约翰，他也重新把约翰的职事所不足的地方，他把它补足了。那今天呢，我们呢，我们说福音确实是透过耶稣基督已经把它完整了，但是今天的福音在这个世代的里面，实际上我们看到耶稣他们是在古代两千年是一个农业社会的时候，农业社会的人他们对律法的遵守说实在非常的容易，如果你愿意遵守律法，你就可以按照律法的字面来遵守。我们上次在祝棚节的时候，我们就谈到一个农业社会的人，他们在遵守除酵节、遵守祝棚节，实际上他们是很容易去照着字面来做的。但在一个工商社会的里面，我们的社会已经完全改变了，我们的生活起居完全不同了。光我们说男女之间的关系，在农业社会的里面，女人顺服男人是理所当然。所以我们看到新约圣经谈到女人要顺服男人，新约不断的强调女人要顺服男人。这些信徒们没有人提出异议，但是如果今天呢，我们说 女人要顺服男的。在这个工商社会谈到女男平等的时候，我们绝对马上被人家攻击，而攻击的第一个绝对是女人。你什么时候了你还讲男女不平等，女人要顺服在男人的时候。所以一个在这个不同的时代的里面，这个时代的里面，人要来接受神的真理会更加的难，难以接受这样的福音。为什么强调女人顺服男人这个是福音？因为这是恢复到神创造的次序，这个就是有男有神的形象样式的人他应该做的。如果今天男女仍然平等，甚至女人是来领导男人的，他就把神当初所定的次序打破了，他就违背了神的律法典章了。今天我们来讲福音，福音就要把全备的福音，就是神今天他的心愿，他所定的次序要讲好。女人顺服男人，男人顺服基督，基督顺服神，这是神定的次序。不是男人一切都是男人做决定，没有，男人不可能，男人也不会来做一切的决定，因为都要按照基督来决定。而基督做任何的决定，他也是按照神的旨意来做决定，这个才是一个完全的福音。今天在这个福音上，我们也需要去相信神，他今天也会按照这样的方式来成就。而今天这种福音，我们也知道当初耶稣所传的被人家排拒，我们今天所传的也必然会被人家排拒。但是只有真正明白神的话语，愿意来追求而转变他心思的人，他们才会接受这样的福音。同样的，我们看到第十六到第二十节，刚才我已经强调了，门徒这两对门徒，他们撇下他们谋生的工具，他们撇下他们的至亲的父亲，而来跟随耶稣。耶稣受试探的时候，我们都知道，耶稣受试探的第一件事情，就是那撒旦对耶稣说：“你把这个石头变成食物。”耶稣说的第一句话就是：“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着神口中所出的一切的话。”也就是生命的决定权是在于神，透过神的话来决定人的生命。生命的长短不在于食物，不在于我们所拥有的财产，不在于我们所拥有的这一切，而在于神，神的供应。神会借着他所创造的他来供应，除了除非到神的时间到了啊，当然只是结束了啊，神就把他取回去。所以门徒他也要去学习跟耶稣一样，把生命交在神的手中，这个叫相信，这个叫信心。耶稣他要宣传信心的福音，他自己就要先去相信，把自己交在神的手中。我们要去宣传神的福音，我们也一样要把我们自己先交在神的手中，否则我们不配成为神的仆人，我们不配成为被神所选召的工人。愿一切的荣耀归在神的面前，阿们。
我们唱一首诗歌，第126首，第126首诗126，流泪撒种的。
当要为将被掳这带回西安，我们如做梦的，我
们满沟喜笑欢呼，外邦人中就有人说，亚威为他们做了大事，亚威果然为咱做了大事，我们是希腊人，亚威啊亚威啊，转回我们被掳的人，好像溪水在雨滴流泪上种地，地方无收割，带种流泪住着必会来喝黑，流泪沙中的必欢呼收割，带种流泪住着必欢的喝黑。